弟兄姊妹，你们好。除了要多谢神奇妙的恩典之外，也要多谢你牧师多次的邀请，我今天可以有机会的不是带领大家去唱诗，而是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语。你牧师他今天不在我们当中，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听回今天的录音，所以讲到有录音的不同领事，所以我都是要小心一点说话。我觉得自己是不配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因为我相信在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比我认识经文是更加的深，经历神的恩典比我是更加的多，更加的丰富，而且我都未接受过任何讲道的训练，那就要站出来了。咁在且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喜欢讲嘢嘅，仲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讲嘢，真系唔觉得自己喺呢方面有咩恩赐，可以教导大家咩嘅功课。老婆好多时都话提我广东话嘅发音唔系好准，讲嘢有时会跳咗几个嘅 steps， 希望大家一阵都能够听得明。如果一阵听唔明，或者觉得我有地方讲错嘅时候，希望大家多多嘅包涵，多多嘅指教。依稀記得老婆曾經提我講到之前不要講那麼多客氣的說話，那我們快點入主題。那我們現在要看看今天的經文，是哥林多前書第七章，剛才大家都看過了。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段的經文是否似曾相識呢？當我預備今天講到第一次看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就想起自己讀大學青年團契的時候都有查考鑽研過這段的經文。可能我當時的導師、團契導師想我們這班的年輕人要想清楚才好結婚，如果不是就好像保羅所說的有妻子的就好像沒有妻子，到時想哭都沒得哭。或者他其實是想提醒我們這班年輕人要小心，小心引誘，小心男女之間的引誘，提醒我們男不近女倒好。記得李牧師在今個的月頭寫了一篇的教牧心声，他那篇的教牧心声是写叫做家国的宅男，主角重要是叫做阿强。那时我心想，咦，他是不是写我呢？我曾经跟老婆说过，如果不是他，我可能还是一个宅男。如果或者如果他跟女儿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离开了我，我说笑地说我可能会变回一个宅男。我大学的时候看这段的经文，就是想看看究竟有没有保罗所说的独身的恩赐，因为我那时真的有想过自己有独身的恩赐。是啊，我们看经文要小心一点，有时其实我们心中已经有一个答案，只是想找一些经文去引证自己的看法。我会告诉大家，你多数都是会找到，就好像老公会刚才用刚才的第四节头一句话跟老婆说，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权在丈夫。那些老婆当然很聪明啦，用后面那句窒返老公，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权在妻子。寻求紧婚姻的年轻人，你可能会用第九节，如果不能自制就应当结婚，因为结婚总比欲火焚身好。又或者做女的仍然是单身的，对着心急的父母，你可能会用36至38节，我们没有读到的第38节说，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儿女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用经文要小心点，大家究竟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第七章讲什么呢？刚才我想大家读经的时候，听读经的时候都好像很乱，回应什么呢？想带出什么呢？更重要的是神藉这章的经文想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周六崇拜的会众大部分都已经结了婚了，重要是有一段的日子，我们都不会再想结婚这个话题，会不会有独身的恩赐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当中有些年轻的夫妇婚姻都很好，没什么困难，也都有些的婚姻上都是有些的障碍，有时感到会欲哭无泪，心灰意冷。我们亦都有些是伴侣已经离开了我们，再次过着单身的日子。我们当然也有一班仍然是单身的弟兄姊妹年轻人，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婚姻的状况，乍眼看这张整张的经文跟我没什么关系，或者只是有几节跟自己是有拉楞，但是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个神，我们所读的是同一 本的圣经，我相信神每一句的说话，每一句都是重要，都有祂的心意，都有祂的提醒在当中。讲了这么久，不如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丰足的恩典，感谢你愿意跟我们去说话，也感谢你用重价将我们从罪中、从死亡中买回来。主要让我们不要白白地享用你的恩典，不要对你的话充耳不闻，不要沾污我们的身体。求主教导我们这班连于你身体的，是去学习彼此的委身侍奉，持守你给我们在世上的身份，专一的、专心的与你一起作工，警醒盼望有预备的等候你回来。祷告是奉靠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不知道你们今早起身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好消息呢？你心里可能会问什么新闻啊？如果你今早有看圣经的习惯，或者你起身的时候还记得自己是信着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好消息。你是什么？你是被神所蒙召的，你是被神所拣选的，你是被神用重价买回来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不要告诉我你不记得了。你可能说出奇妈是女人的道理有什么那么特别啊？好出奇啊。出奇，出奇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知道和认同这个好消息啊。但是在他们的平日生活，在我们的平日的生活，就好像和这个好消息没关系一样。阿妈是女人来到我们这个年代，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真理。你说出来还要是被人说你 告你歧视。但这个好消息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是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已经是从罪的捆绑中得着释放，得着自由。我们的身体已经是属于神的了，是已经连于我们的元首基督的了。而这一句重价买回来的真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过两次。在之前的第一章，之前的一章，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上个礼拜都看过了。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第二次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一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读到17至24节。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对我们去明白保罗在第七章的中心思想是很重要。第23节这么说，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在上个星期，龚牧师和我们分享过第六章的经文，分享过当时哥林多社会和教会淫乱的状况。我们见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走向一个的极端，认为什么？认为得着自由就可以有金刚不败之身，凡事都可行。保罗提醒他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自由不代表放纵。我们这班被主重价买回来的，最重要的责任，务要用自己的身体去荣耀神。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为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龚牧师提醒我们，在现今淫乱的世代，互联网发达的年代，我们要好好守住自己的身体，亦都要教导我们下一代我们的身体圣洁的重要。来到今天的第七章，乍眼看保罗好像是写关于婚姻和独身的问题。那和我们这个好消息，我们被蒙召拣选，我们被重价买回来，我们连于元首基督的好消息，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将今天所读的经文分开三段，第一节到第七节彼此委身的侍奉，第八节到第十六节是持守蒙召的身份，而最后的一段就是专心作主事，预备主再来。不好意思，要喝多些水，因为自己不惯一次过讲那么多东西。平时讲话很慢的， 講兩三句就會有人 interrupt 我㗎啦。咁今日就要飲多啲水。保羅喺哥林多前書第七章一開始要回應嘅係一班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嘅信徒，係一班唔係相信得自由就可以放縱，呢一班係相信要聖潔咧，就要將所有關於肉體嘅嘢都要禁，簡稱禁欲主義。喺七章第一節嘅中文新譯本同大部分嘅英文聖經都會加上一個嘅引號。關於你們信上所提的事，開人號，男人不親近女人，逗號，刪人號。所以呢一句男人不親近女人逗號並唔係保羅直接嘅意思，而係呢一班信徒對性、對婚姻嘅觀念。有研究聖經歷史嘅學者話，呢班嘅信徒去到一個嘅地步，就係佢哋相信夫妻之間嘅性行為都要禁，甚至係最好唔好有結婚。保羅喺之後嗰幾節都係為著呢個嘅觀念有一個嘅回應，大家留意一下第二節啦。但為了避免淫亂的事，男人應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應當各有自己的丈夫。如果大家有讀過成本的哥林多前書，你應該會留意到這個的但字是很重要。在第六章，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第八章，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會使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造就人。這個的但字，哥林多前書出現了差不多60次，是保羅書卷之中最多的一卷。如果用來講到，相信可以講兩三堂。在第七章，保羅用到這個的但字，因為他知道不是人人都可以禁到肉，而最重要的是性在婚姻之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一個的責任。性不單止是為了傳宗接代，我們中國人很重視，亦都覺得性這個是唯一的功能。性更加是神在婚姻之中給我們的一個恩典，讓我們可以享受身體。性保羅在這章講到有更深的層次，就是去保守婚姻的對方不要去犯淫亂。再講一次，性保羅在這章講到有更深的層次，就是去保守婚姻中的對方不要去犯淫亂。在第二節中文的譯本亦都很斯文，男人應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應當各有自己的丈夫。好像講到保羅人人都要結婚，應該要結婚一樣。其實個有字在這裡代表性關係，英文的譯本例如 NIV、 Net Bible 就譯得比較白一點，畫公仔畫出腸。 Each man should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his own wife and each woman with her own husband。 這樣就比較清楚，保羅認為性關係在婚姻裏面是合宜的，不需要是去禁。丈夫是應該和自己的妻子發生性行為，而妻子是和自己的丈夫發生性行為。但在婚姻以外呢，上星期龚牧師都講過的，性行為就是一件淫亂的事。你玷污的不單止是自己的身體，而更加是基督的身體。容許我逐一點說，要搞就是跟婚姻中的配偶去搞，不要在外面搞三搞四。就好像火一樣，在適當的地方，在適當的範圍使用是一件美事，但你是都要在範圍以外去玩火，去用火的時候，燒親的不單止是自己，你更加會影響到其他人。相信在我們的身邊，在新聞那裡都見過不少的例子。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是什麼？紙是什麼？包不住火的。還有一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何況是我們的神，我們連於基督的我們玩火，神怎會不知道？弟兄姊妹，真的不要玩火。再講一次，性行為只是在婚姻裏面才是合宜的。保羅在之後那幾節連同剛才的第二節用夫妻做了幾個對比，但要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當用合宜之分代妻子，妻子代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的亏负，除非两厢情愿。 保罗想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合宜的性关系在婚姻的当中是能够避免到淫乱。性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夫妻双方面的责任，是双方面应有的配搭。在当时的父权的社会里，男性主导甚至是性方面都是男性，都是男士话晒事。保罗说不是这样看，女士是平等的，女士都有她们的需要，妻子亦都要明白自己丈夫的性需要。我们男士不是说想要就要，是要尊重自己的妻子的身体和她的感受，妻子亦都是要满足丈夫身体上面的需要。性是不可彼此的亏负，亦都是两厢情愿的事，是一个相互的关系，是一个彼此委身的服侍，不是一个自我的满足。我再讲一次，性是不可彼此的亏负，亦都是两厢情愿的事，是一个相互的关系，是一个彼此委身的服侍，不是一个自我的满足。我们中国人很忌讳讲性，但其实性在婚姻之中是一件的美事，不需要怕到讲都不讲。之后第五节，保罗更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为了属灵的事，为了祷告，暂时的分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只是挂着做属灵的事和与神相交，就忽略了自己的伴侣。属灵的事是重要的，与神相交是重要的，但当你结了婚，你的配偶亦都的侍奉，就魔鬼就是趁着我们这些即是挂着自己的灵命教会的侍奉，就忽略了伴侣，而乘虚而入引诱我们。一个婚姻有健康的性关系和有不断的相交和沟通，是能够避免到淫乱，是可以防止到引诱。在当时哥林多淫乱的社会里，保罗所讲这几句是惊天动地，和他们对男女的关系、对婚姻、对性的思维是180度的改变。对于我们现今社会对性的混淆、对性的开放、对性的自我，这几句也都不是容易做到或者容易接受。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保罗你懂些什么？乜你不是独身的吗？你不明白的。有圣经学者认为，保罗以他之前法利赛人的地位，其实他应该是结过婚的。至于为什么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独身，圣经并没有交代。我自己就相信保罗不是完全得个讲字。虽然保罗这几节讲的是婚姻中的性，但是让我们有时看圣经不要看得太埋，看开一点，将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不单只是性，而是夫妻相处之道，讲的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道理。在我们现今的世代，婚姻出现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二人没有成为一体。我们仍然的很自我，很喜欢去计较和很喜欢去比较，我们很喜欢自认对对方是几咁的好，最衰做错的永远都是对方。没什么事的时候，或者在别人的面前，我们就好像糖黐头，打风都打不掉。但当对方做错少少嘢呢，做漏少少嘢呢，特别在家的时候呢，就九秒九咁火车眼、黑面、水沟油咁。仲要突然间有两种的超能力的噃。第一种叫做分身术，即刻弹开同佢分身，保持距离，二人再不是一体。点睇到啊？啲你啊、我啊、他啊、佢啊就会出晒嚟噶啦，而啲我哋咧突然之间就会唔见晒噶啦。第二种咧就系识将啲时间去改变啊，啲成日啊、从来啊、一直啊就会好好用噶咯噃。例如你成日都唔记得嘢，你从来都唔会帮手嘅，你一直都冇爱过我。你可能 EQ 好，个嘴实，冇讲到出声。但心里面就是不断的数、不断的怨、不断的 justify， 他真的从来呢，他真的一直呢。本来数口好不好的、记性不好的，但一到数算配偶罪行的时候，就一匹布那么长。两个数字的乘数你在心里面你都可以计得到，越数就怎样越兴。弟兄姊妹，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说出出入入都要在一起， 而是讲紧系咪重视，我哋系咪重视对方为自己一样，系咪爱对方如同爱自己一样，是不是毫无条件的委身给对方，是不是好像保罗所说的，你就是他的，他就是你的。在夫妻之间应该是再没有你我他这三个字，而是我们。错就是一起的错，啱就是一起的啱，伤痛就是一起的伤痛，欢喜快乐就是一起的欢喜快乐。你心可能说 Dennis 不是呢，真是他做错呢，真是他不啱喎，又关我事？嗱，睇唔睇到自己啲分身术出晒嚟啊？啲佢啊，我啊又出晒嚟啦！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喺你哋嘅婚姻嘅当中，计少啲，比较少啲，讲多啲我哋，用多啲我哋嘅角度去睇一件事，用多啲我哋嘅角度去面对问题，欣赏对方如同自己一样。要数算的就数算恩典，对大家是多次多一点的彼此，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相信，彼此的盼望，彼此的忍耐，彼此的沟通，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监察。哇，这么多的彼此怎么学啊？我学我的小女，她是英文台来的，她有时候会突然会爆出一句的中文，什么那么麻烦的。是啊，婚姻不容易啊。童话故事是很需要有续集啊，不是人人都能够 live happily ever after。婚姻是一个一生的功课。我相信你问我们当中结了婚的，十个九个都有可以跟你讲他一大段在婚姻中的辛酸。我们每一个都是仍然在学习的当中。但是我们经历过不单只是辛酸，我们也都有很多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很多的乐趣，很难一言两语的分享到这些经历，令到未结过婚的去明白。就好像有小朋友那样，很难一言两语的和未有小朋友的分享到有小朋友那种的辛酸啦、麻烦啦，但也都当中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乐趣的当中。能够经历婚姻是一个的恩典，是一个的学习，也是一个能够荣耀神的机会。我鼓励大家努力去持守，不要那么易放弃去学习。你可能说我都不会结婚，或者都未曾经结婚，这几次跟我没什么关系。为什么你这么快已经不记得了你的身体是从价买回来的？你的身体不是属于你的了，是属于基督的了。你的身体是连于我们的元首基督的了。你和教会的弟兄姊妹虽然不是婚姻的关系，不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但是我们是有什么肢体和肢体的关系。这些彼此的功课同样的重要，我们同样地都要为到其他的肢体委身的服侍。在教会上同样地尝试用少一点你我他，少一点去比较，少一点去计较，少一点说牧师应该怎样怎样，团长应该怎样怎样，他们应该怎样怎样，多些用我们，多些用我们去可以怎样做得更加好，多些用我们可以在哪方面可以帮到手，多些的欣赏和鼓励其他的肢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就很详细地讲肢体和肢体的关系，跟着在十三章我们两个星期前都看过，就写了我们很熟悉的爱的诗篇，这些一切都是一个连贯的信息，连贯的功课。本来知道不是人人都适宜结婚，同样地不是人人都适宜去守独身，所以他说我说这话是容许你们，这不是命令。但不是代表什么都可以随意去做，他在第十七至十九节那里写到，神怎样呼召各人，各人就要照样去行事为人。我们要紧的是遵守神的命令。能够结婚是一个恩典，能够禁欲保持独身亦都是一个的恩典。各人有各人从神等得来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要不要结婚是不是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在神，在你现在的身份上，你的情况上，你有没有 用你的重价买回来的身体去荣耀我们的神呢？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呢？有没有玷污基督的身体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要回应的，不单只是一个禁欲的观念，似乎这一班的信徒认为信了主之后，旧我要完全变成新我，将自己旧有，即是将自己旧有的生活情况、婚姻状况，要180度的改变，以独身禁欲过着一个新生活，就成为他们属灵的表征。保罗不是很认同他们的观念，所以在第七章八至十六节，他更具体地列出三个不同婚姻的状况，保罗认为应该怎样去做。第八至到第九节是关于一班没有嫁娶和一班寡妇。有学者认为没有嫁娶是一班曾经结过婚的，现在不是的。十至到十一节是关于已婚的人，而夫妻二人都是信徒。十二至十六节是关于其余已婚的人，而夫妻其中一个是未信的。如果只是用一句去总结保罗对这三个不同婚姻状况的意见，他就是认为不变胜于万变，在神面前守住者身份更为重要。如果详细一点去看，在第八节到第九节加上第七节的意思，保罗其实是想鼓励一班守紧独身没有嫁娶的和寡妇的，如果你是有独身的恩赐，就好像他那样继续守独身，好像他那样以殷勤的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但如果你是没有独身的恩赐，又何必勉强的去改变去守独身呢？再结婚对你是更加的适宜。在第十至十一节，保罗对于夫妻二人都是信徒的，他是不赞成离婚，结了婚就不能够离异，如果不幸离异了亦都不能嫁娶再嫁娶，唯一合宜的就是同丈夫同妻子和好。保罗很慎重地指出这个原则不是他自己的教导，而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甚至是路加福音都很清楚记载到主耶稣对于离婚的立场，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就是犯奸淫了，如果妻子弃夫另嫁，也是犯了奸淫，所以不可离开，不可离弃。而在十二至十六节，保罗对于当一方的伴侣成为信徒之后的婚姻，他有这样的意见，如果未信的一方没有提出分开的要求，信的一方应该是继续持守这段的婚姻，而不是主动的提出分开。但如果未信的一方可能他觉得信仰，因为信仰的原因不 work out 到而提出分开，信的一方只好由他离去吧。因为保罗相信只要信的一方能够持守圣洁，持守和睦相处，神的祝福是会临到未信的配偶，他的自己的儿女到。保罗在这段想告诉那班的哥林多信徒听，信主之后不是代表要转变他们在地上的身份，不是结了婚都要离婚去禁欲，不是说有未信的配偶就要离弃他，反而更重要的是持守这个地上的身份。保罗在十七至到二十四节三次强调持守这个的态度。十七节，主怎样分给各人，神怎样呼召各人，各人就要照样去行事为人。第二十节，各人蒙召的时候怎样，他就应当保持原来的情况。二十四节，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怎样，就应当在神面前保持这原来的情况。你可能问，为什么要持守啊？持守为了什么啊？在哪里持守啊？ Why? For what? Where? 在去年我们一起读启示录的时候，神对两间的教会都有持守这个的劝勉。神对推拉的教会说，不过你们要持守已经得着的，直到我来。有对非拉铁非的教会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保罗在第七章，我们之后会看那段都有同样的信息。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考验，会面对很多的逼迫和引诱。我们要找住的不是人的应许，而是我们天上信实的神的应许。我们要坚持的不是对自己对人的信心，而是对神的信心。再讲一次，我们要找住的不是人的应许，而是我们天上信实的神的应许。我们要坚持的不是对自己对人的信心，而是对神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就近了。为什么？为了荣耀神。保罗在第六章最后的一节，他说，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持守是为了要荣耀神。那我们在哪里荣耀神呢？如果我们这帮基督徒只是在教会那里围炉取暖，匿埋自我修行，只是在教会那里荣耀神，是没有用的。耶稣讲过，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要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照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将我们每一个摆在不同的位置上，无论在家庭、工作，我们都有着不同的身份，为的是在社会不同的位置上可以去荣耀祂。不是个个信主之后都要做牧师去做宣教士，你可能就是那位神为到你身边未信的家人、朋友、同事所安排那位的天使。教会的牧师、长老甚至弟兄姊妹未必有机会是接触到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但是你能够，你就是那位神要在你现在的身份上、你的岗位上去发光的一位。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用言语去传福音、去改变一个人是越来越难，但是光不需要有声音，光是不需要有声音。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看见你对神的持守，看见你对爱的持守，就是能够看见神，并将荣耀是归给我们的神。神喜悦的不单只是一班在星期六、星期日敬拜的基督徒，他更喜悦的是在星期一都会跟随基督的基督徒。再讲一次，神喜悦的不是单是一班在星期六、星期日去敬拜的基督徒，而更喜悦的是星期一都会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你被蒙召、你被拣选，不单只是为了救赎的弟兄姊妹，更是要为到主发光，荣耀神。持守这个功课是很难学，比耐性是更加的难学。现在世界真的有太多的资讯，有太多的选择，有太多的引诱。而在人际的关系上、婚姻的关系上，特别在我们的西方社会上，是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无所谓，越来越容易去放弃，越来越自我。身边个个都是这样做，为什么我还要去持守？以前有东西坏了、有东西烂了，我们都会尝试的会整翻好它，甚至是修补翻它，就算比原本新的时候差少少，我们都会继续去用。而现在呢，东西慢少少，不是很听使，污糟了少少，或者个颜色不是很衬，我们就很容易说买个新的啦，换个新的啦。你可能说能够换个新、买个新是神给你的福气，是神给你的恩典。弟兄姊妹，久而久之习惯了这个态度去生活、去处事的时候，连对人都是这样的时候，那就有问题了。放弃的确是很容易，但能够持守对最后而得胜的荣耀和喜悦是更加的大。再讲一次，放弃的确是很容易，但能够持守到最后而得胜的荣耀和喜悦是更加的大。你问一些做开运动、跑开步的弟兄姊妹，或者是追开一队球队的球迷， 你就知道因为持守而达标，或者去到终点，或者球队赢得冠军的时候的心情就知道了。我自己就很喜欢 perseverance 这个的英文字， Google Translate 译作毅力，我自己就比较中文的四字成语，我会译作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神对我们每一个都是锲而不舍，对我们的爱都是坚定不移，他要放弃我们任何一个很容易的，甚至是理所当然，但他没有这样做到。既然我们的身体是被基督的重价买回来，已经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对其他的肢体，特别同我们二人成为一体的配偶，也应如此锲而不舍，坚定不移。无论你是独身或者守寡的弟兄姊妹，或者你是信徒或者未信的人，同未信的人结婚的弟兄姊妹，即是全部人，让我们多多学习持守的功课。之前我给大家有八个彼此，我现在又给八个的持守给大家。持守的祷告，持守的圣洁，持守的相信，持守的盼望，持守的忍耐，持守的爱神，持守的爱人，持守的发光。而这些的持守对我们每一个身体连于基督的，等候主再来的，都是要去学习。我们能够持守第一样就是要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他写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之后，就写到藉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为众圣祈祷，并且要在这事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我们不单要为到自己祷告，我们要为到每一个连于基督的肢体都要祷告。祷告代表什么？祷告代表我们要找住的不再是人的应许，我们是我们神天上信实的神的应许。代表什么？我们要坚持再不是对自己对人的信，而是对神的信心。你可能会说， Dennis 你不明白了，我真的在婚姻上受到很多的委屈，跟老公或者老婆三句就有两句吵架，有时甚至出卖手，这样的见证还要持守啊？老实说，我真的未必会明白你们每一个的处境，除了是为你们祈祷，我都未必帮到手。还有老婆经常说我太过的理性，她要和你要的未必是一个答案，也可能未必是想问题即时的解决，而只是希望有一个的聆听者，有一个的同行者。而这个就是教会的重要性，而这个就是连于基督身体的重要性。左手伤痛，右手未必能够是帮助到左手去解决到伤痛，但能够是继续的同在同一个身子同行，整个身子亦都是在同时为到左手而分享这个的重担。如果你们婚姻是有问题，鼓励大家去找你信任的弟兄姊妹去为你代祷，去找牧者聊天。如果你觉得找自己教会弟兄姊妹或者找自己教会的牧者是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尝试找出面的一些专业的辅导员，特别是有信仰背景的，希望能够帮你和他是解开一些心结。持守并不是死守，弟兄姊妹，亦不是不思进取，而是积极的面对，有行动的维持，按神心意的去改变。保罗在21节都鼓励那些如果蒙召时候还是做奴隶的，他说不要为此烦恼，但如果你能够得到自由，就要把握这机会。再说一次，持守并不是死守，亦不是不思进取，而是积极的面对，有行动的维持，按神心意的去改变。好，来到最后的一段，大家放心，这一段我预备比较短一点，没那么长气，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在第25节，和合本译本是 论到同身的人，而新译本是译作关于未婚的。不同的释经书对这批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些是解作同身，即是未结过婚的人，有些是解作所有未婚的人，即是包括刚才的寡妇和曾经结过婚的人， 有些是解作已经订了婚、定了婚，或者已经是被许配了的人。所以新译本的译法是比较中间路线，就是所有现在没有结婚的。保罗对这批身份的人的意见和头先都是一样。新译本第26节说，为了目前的困难，我认为人最好能保持现状。新译本在第27节都是比较译得比较好。27节说，你已经有了妻子吗？就不要想摆脱。你还没有妻子吗？就不要去找妻子。和合本用到缠住这两个字，在现今我们这个年代听下去就会比较负面一点。保罗的意思是说，结了婚就不要想着去离婚了，而未结婚的也不需要为要结婚的事而去挂虑。跟着，就算你真的结了婚或者是被许配，不能够继续去禁欲的时候，不代表你是去犯罪。在第25至28节，保罗用到两个的难去解释为什么他会鼓励未婚的不需要为到结婚的事而去挂虑。一个是目前的困难，另一个就是肉体上的苦难。虽然保罗并没有详细形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目前是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但保罗在29至31节到讲到时候不多了，即是末世的将到，这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有妻子和没有妻子的，哀哭的和快乐的，拥有的和失去了的，富有可以享用世物的和贫穷没得去享用的。其实在末世的临在，即是我们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到永恒的角度里，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这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有更重要的事，有更永恒的事，是更值得我们去专注，更值得我们去持守。保罗跟着在32节至31节，我论到关于肉体上的苦难。他说，结了婚的人会容易分心，因为要挂念挂虑的不单止是主的事，也都是有责任的为到自己的配偶而挂虑。刚才第一段跟大家分享过，二人成为一体的夫妻关系，不再是你有你我有我，我们结了的婚姻是有责任的为到配偶的喜悦而挂虑。而这个挂虑和我们能不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主的事挂虑，成为一个张力。你可能很简单地说，为到配偶的事挂虑，那就等于为主的事挂虑咯。有个危机就是，你的配偶可能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的唯一，成为你的藉口。另一边的极端就是，你可能只是为到主的事挂虑，就忘记了你的配偶。就好像我们刚才第五节的功课一样，属灵的事是重要，与神相交是重要，但当你结了婚，你的配偶也都是重要。不要留地步给魔鬼，在这个三角的关系之中要做到平衡并不是容易。所以保罗觉得，能够是守独身有恩赐禁欲的人，应该是更加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主的事挂虑。保罗知道他讲这段的说话只是他的意见，并不是主耶稣直接的教导直接的命令。所以他在35节度说到，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跟着他也将他的重点讲出来，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和合本就说，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无论你是独身或者是结了婚，都要遵守神的诫命，行合宜的事，都要殷勤的服侍主，都要专心忠诚的作主喜悦的事。为什么？弟兄姊妹，主就快回来了，我们已经被重价买了回来了，我们是属于谁？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了，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了。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短暂，主再来的日子比起保罗的时代已经近了2000年，我们就应该更加的应该警醒，更加应该的为到主的事而挂虑，主的事而专注，为到主而彼此的相爱，为到主而持守我们的身份和圣洁。弟兄姊妹， 主耶稣就回来了，你的心现在在哪里？你的心为什么而忧虑而烦恼？主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用了去哪里？我们身体连于元首基督的，我们的心有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呢？我们准备好自己迎接主再来没有？未拍拖的弟兄姊妹，可能你日日都会祈求神安排自己一个的对象，最好就是合乎自己 ABCDEF 的条件。在教会其他肢体的需要，你有没有同样的恒心恒常迫切地为他们祈祷呢？拍紧拖想着结婚的，有没有你可能为到自己的婚礼想着去大排筵席，想着那些装饰而烦恼，用上一年至两年的时间你去筹备和安排？主教会的事工呢，团契的周会呢，你有没有同样的落力挂心周长的服侍呢？然而是单身独身的弟兄姊妹，保罗对你们，主对你们有很高的期望，就是你们应该能够更加的全心全意专心的是侍奉我们的主。至于结了婚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教会有一个童话和有一个现象。那个童话就是你们在结婚之前，你们会觉得拍拖反而会用更多的时间，会更加的分心。你们会幻想了结了婚之后，二人成为一体，相剑合璧，二人住在一起，应该到时有更多的时间、能力、机会去侍奉主。但结了婚之后怎么样？童话幻灭。原来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相见亦都不是 V1 就可以合到壁。离开父母自己住，先发觉原来要打理 一头家不容易。你又发觉自己身边是多了的，不单止是老公或者老婆，你身边是多了他的亲人，可能会多了两家的人，因为他的爹地和他妈咪两边的亲戚，可能就两边的亲戚就会成为了你的亲戚，而两边的亲戚相处和沟通的方式都会很不同，有不同的历史包袱，对你有不同的期望。正如保罗所说，结了婚之后，你会发觉你会多了为世上的事挂虑，你的时间是少了。所以教会有另外有一个的现象，就是除了弟兄姊妹在浸礼之后会没有再回来教会，婚礼也是其中一个。婚礼之后，你们的侍奉就会慢慢越来越少，甚至是销声匿迹。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你结了婚之后要回教会，要有侍奉才叫做属灵，才是为主的事挂虑。不是的，跟保罗一样，我只是想邀请大家去苦心自问，当你结了婚，你们夫妻二人有没有忘记主呢？主在你们夫妻二人的关系中是什么角色呢？你们二人成为一体，有没有将自己脱离了基督的身体呢？你们有没有关心连于基督身体的其他肢体呢？有没有彼此的警醒预备主再来呢？你有没有尝试相剑及壁为主作更多的事呢？之前我给大家八个的彼此，有八个的持守，但到这一段我不会有八个的专心给大家，因为专心只是得一个，就是我们要一心一意的是 专心侍奉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主何时回来，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多久。还有生命的就继续的彼此相爱，就继续的持守相信，就继续的专心警醒盼望主再来。目前我不知道大家经历什么困难，什么苦难，但目前的困难，身体上的苦难，正如保罗所说，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更值得我们去挂虑，我们去专心的是主的事，是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事，是主再回来的事。讲到这里，来个总结。你可能听了这么久，你可能会说 Dennis， 你讲的我听了很多次了。没错的，我刚才讲的，如果你回到教会来一点都会听过。 真理就是这样，无论讲几多次都是差不多，但如果讲几次都会有不同的时候，那未必是一个真理。那问题不是讲几多次大家听了几多次，而是在你听完之后有没有在你生命生活上作出改变呢？你是被神所蒙召的，所以你行事为人就当与你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及而唯一的心，是一个彼此委身的服侍。你是被神所拣选的，你的身份是尊贵的，你是神所安排在地上那位的祭司，你是神在你的家人、同事、朋友身边安排那位的天使，你就是灯台上那盏灯。你要持守你的信仰，持守你的圣洁，持守你对神对人的爱，持守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最后，你是被神所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的身体已经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人就是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应以我们的父的事为念，我们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时候无多的了，主再回来的日子又近了，世上的一切的困难苦难都要过去。独身有独身的好，因为你应该是比较容易全心全意侍奉主，但结婚也都有结婚的好，因为你婚姻是神所赐的，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在灵里面互相的帮助，在主的事如果能够做到相兼合璧，就会事半功倍。我们每一个都能够专心作主事，预备主再来。最后鼓励大家，无论你现在的境况如何，你都是能够继续的行合宜的事，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殷勤的服侍主。我们同心的祷告。